在主使灵魂苏醒的作为中，也有着无限的智慧。在耶稣用来使灵魂苏醒的方式中，我们清楚地看得出这种完美。他以使我们受苦来复兴我们的灵魂，这是他常采用的方式。这一点展现了他智慧的深广。大卫的祷告是：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，并且他的见证是：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。我虽行在患难中，你必将我救活。受试炼的日子常常就是复兴的圣迹。那些经过磨练的人，有谁会说不是如此呢？那时灵魂的衰落被发现了，导致灵魂的隐秘原因曝光了，心灵因痛悔而屈膝在主的面前了，恩典在心中被激发起来了，祷告中也有了清新的甘甜，信心出现了活泼的生机，盼望焕发出新的光芒，金和银在烈火中浮现，他们里面的废渣和杂质都被除尽。若没有这般的结果，那我们看到诸多罕见和沉重的苦难把神的孩子压垮有什么意义？不可认为我们的天父是以惩治我们为乐，不可认为看到一颗受伤的心因剧痛而扭动和痛苦会使他感到高兴，不可认为他喜欢看到我们流泪，喜欢听我们在那剧烈和压倒性试炼的重压下哀哭和悲叹，断乎不可。他是一位温柔慈爱的父，他是如此的温柔慈爱，以致他不愿加给我们超过我们益处所必须的任何一个打击，一副十字架或一次试炼。他惩治我们，为的正是我们的利益，而不是为他取乐。我们所领受的管教，常常是把我们从属灵的睡眠中唤醒，使我们从深深的衰落中得到恢复，或赋予他在灵魂中所赐生命新的活力，使他健康成长。我们也不可忽视主挽回人灵魂的温柔。在耶稣自己讲到寻找迷途之羊的比喻中，我们看到这种温柔的美好展现，如路加福音15:4-5，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，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到，找着了就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回到家里。这里所展现的是牧人的温柔，他把羊扛在肩上，这羊因太过虚弱而不能行走，因长久的偏离而太过疲乏不能归来。善良温柔的牧人四处寻找，把他找到就欢欢喜喜扛在肩上。救主在挽救一个衰落的灵魂时拥有巨大的温柔，这是多么感人的一幅画面。在挽回彼得的时候，他所彰显的难道不是无限的温柔吗？他只是看他一眼，这位救主并没有说一句话，没有做严厉的谴责，没有一句刺耳的申诉从他嘴里说出。然而他看他的那一眼，却是艺术家手下的画笔永远无法模拟的。那一眼充满着如此的爱，如此的温柔，如此的宽恕。他似乎是在说，彼得，我现在正要去为你而死，我现在所受和即将要受的折磨都是为了你，你怎能不认我？ 我们的。那一眼是如此的感人肺腑，如此的震撼人心，如此的意味深长，如此的宽大仁慈。它触动了那个衰落的使徒的心，使他融化破碎，使他哭着离开。耶稣看彼得的这一眼，表达的完全只有爱。让这一真理扎根在每一个衰落信徒的心中吧。主在挽回灵魂的工作中充满温柔，他一叫灵魂意识自己的罪，就马上宽大怜悯的表示；他一伤人，就立刻给予包扎缠裹；他一指出疾病，就立刻施行治疗。在主挽回他孩子的怜悯和方式中，在他的心里和手上充满着温柔，一种说不出来的温柔。再看大卫的例子，他是如何叫他对付自己罪的？是用棍杖去责打吗？是来审判他吗？是向他表示他强烈的不满吗？都不是，这些都不是他追念他罪恶的方式。他的方式是差遣一个慈善、柔和、忠心的先知去帮他对付可怕的衰退。那是大卫大吃一惊的话，你就是那人，余音几乎还没有从他耳边消散，随即先知就倒出医治的药膏。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哦，主使他迷途孩子回归正道时所彰显的是多么大的宽恕，多么大的温柔啊。除了这位本性和名都叫爱的，我们还可从谁身上盼望这结果？除了他之外，还有谁能够这样向那衰败的以法莲说：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？是可喜悦的孩子吗？我每逢责备他，仍深顾念他，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，我必要怜悯他。这是对一个可怜正在回归的衰落灵魂迸发的温柔，这样的温柔只能出自耶和华的心。但我们还得说一说可怜的衰退者回归转向主的方式。但愿圣灵赋予我们智慧和油膏，使我们能够展开这一十分重要的论题。首先，我们要论述一颗回转的灵所应有的态度。在以弗所教会衰落的情形中，我们看到他罪的性质和他被挽回的方式。圣经是这样陈述的，如启示录二章四到五节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便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对他的第一个告诫是，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。他首先被吩咐去对他原先良好昌盛的状态进行严肃反思。